团聚在一起，
神的爱拥抱着我们，
神的灵充满着你，
大世界进入他的门，大风雷击他的门，
把头摔倒了，这个人把头摔倒
会议室有两个人。
这课程看到了有没有？
哦，我知道了。
啥？能不
能？啊，麻烦麻烦，有一个姐妹刚刚给我打电话，在家哭，哭得很厉害，所以我
哦，
她打我，就哭得很伤心。我她打我语音，我没接，我在她语音没接，她说情绪不稳定，所以刚刚我还是安慰她两下，所以她在家就麻烦一点。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
没关系，我们就拍第一个就行了。
嗯，
拍第一个就行了。
对呀、啊、对呀、啊。
哎，第一个你们作业做了没有啊？
最近完。
不是，作业做了没有啊？
有做。
点你们做了没有啊？
我没做。我那个，这个作业你带回去做。
对呀、啊，肯定要做啊！你不做，我们染着呢也在学这个，我觉得必须要做好作业才能上的。不做好作业不能上的啊，这个是最好的训练，最原始的一个训练方法。我们的训练方法，好，歌唱完了吧？
唱完。
好，那我们就先祷告吧。来，江弟兄弟在。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召聚你的众儿女，能够团聚在这里，能够。啊，得到主你美好话语的造就和赞美，阿爸天父啊，感谢你从远方派派你的仆人过来，是吧？求你能够高抹他的口，能够讲出活水的江河，是吧？让我们听的都蒙造就，阿爸天父啊，求主能够将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是吧？也求主能够将这个地分别为圣，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无论是线上的线下的弟兄姐妹，是吧？都能够安心的能够在主的话语之中，能够与主同在。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阿门。好，我们把这个我开麦了哈，我这里哈，你那个闭麦我这里开麦是吧？我要举手申请。好，那我们就这个五个缺据的课程哈，是我们是把前言，上次把前言做一个开始哈。那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在讲五个缺据哈，一定是对谁来说的？对已经蒙恩得救的什么基督徒来说的。如果我们没有得救的人，这个呢对他来说就没有意义。但是慕道你要把它分别出来哈，我们说一个得救的缺据。五个确据是对已经信主的人来说的，当然我们对已经信主来说，我们就不要再去人为的要搞真信假信，这个意义不大，就说肯定会有假信，但是不是我们的责任。那我们就说只要自成为基督徒的开始有信仰了，我们就开始把它建立信仰的什么根基，就要开始建立信仰的根基。所以呢就是我们帮助他们有这个五个确据是对每个基督徒来说他必须要建立的，必须要有的。这个五个确据是，如果一个基督徒，我们讲真正得救的基督徒哈，如果在这个五个方面没有确据的话呢，我们就很麻烦，我们的信仰啊就一生就很麻烦。所以我们求主来带领所以我们上次已经把前言看完了哈，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一定要什么，从得救开始。那得救呢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得救是上帝完全的恩典哈，上帝白白的拯救。那现在我们什么呢，要明白得救的确据呢，就是要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根基。那而建立我们得救根基的最重要的什么依据是什么呢？大家就要明白哈，我们是扎根在上帝的话语上，我们扎根在上帝话语上。好，所以现在我们来背诵圣经。好，那现在我们要求呢，这个五个确据，这其实五节经文不多哈，那这些经文一定要背的滚瓜烂熟的，就是建立我们新生命的课程啊，新生活的课程的经文，还有这个五个缺据的课程啊，这些经文都是，但有的经文是重复的，这有些经文有一些是相同的，这些经文一定要背的滚瓜烂熟哈。来，我们先从谁开始呢？那当然应该从我这里开始啊，因为必须要从我这里开始啊。那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二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只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而这个是背多了是吧？
对，
十二十三，
对，
这是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十二、十三三节经文。好，你们就背十二一到十二节就可以了。来，请开始，谁？江继雄是组长，江继雄是组长也可以背啊。
啊，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也在
这永生，
这永生也在他，
也是
在他儿子。人有了神的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嗯，注意经文章节，经文跟章节。
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十二节。
好，将你们给做一个标准的哈，先背这个经文主题，比如得救的确据。然后约翰，你不会。背着读也读的标准哈，就是主题经文出处内容章节，然后再重复经文出处章节结束。
得救的确据，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十二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十二节。
哎，下面该谁？胡弟兄。
得救的确据，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二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的儿子里面，没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二节。
啊，请小红姊妹来开始。
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至十二节，这见证。 就是神赐给我们身体，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至十二节。
哦，还不错啊，都可以配合了。兄姊妹读一下没关系，就是按照标准是先读主题，得救的确据，再背单节经文，再最后重复一次单节经文出处。
好，那试一下，得救的确据，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十二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十二节。
好，来，请王弟兄。
得救的确据，约翰一书五章五章一十一到十二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十二节。
好，这是我们背景。好，所以每次我们学习之前一定要背那个主题，一定要背那个主题。哎，但是现在不敢读也好，不要先敢，不敢一敢读你就跟我们这个现场又不一样了哈。现在没做就没做了，没做就悔改就算了哈，就不要补救了哈，一补救你就跟我们又不一样了哈。我们一定要，没关系，等一下我们就来补救一下，没关系，第一课可以补救一下哈。来，现在我们请王弟兄先帮我们读一下这个得救的确据的课文部分前言部分，
就是在这里说。
对，
第一课得救的确据，在这里所建议你们背诵的五段经文主要是用来对付撒旦的。撒旦第一个方法是要使你对得救产生怀疑，你虽听不见他的声音，其实他会在你心里说，低声说，单单接受主耶稣为你救主，便以为你的罪得赦免吗？这一定不够的。那你该怎样回答他呢？唯一使你能够对抗他的，便是求助于神的话语。第一段你要背诵的经文是记载于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十二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当你熟记这经文后，每当怀疑时，便将神的话背诵出来，再一次使你确定你现在已经有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这就是永生。虽然这些攻击考验会再来，但因为你有了神的话语做根基，你便不怕去面对。
好，所以我们说这五课经文啊，要一个特点啊，每次呢就是当我们面对撒旦的试探的时候，对救恩的怀疑啊是常常有的哈。多的信条里面就讲什么呢？撒旦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常常让基督徒怀疑什么？是救恩。这个怀疑救恩为什么那么会有问题？这个是把你带向什么？影响你眼光，不是仰望什么？完全信靠上帝的恩典，会让你什么呢？因为人太容易什么靠自己，人太容易立功赎罪了。还有一点呢，太容易解决啊，使劲对付罪，使劲对付罪，以为罪就能解决了，其实都没有用的。因为你定在人的身上，你过分的放纵自己也不行，你过分的要求自己有没有用啊？也没用。为什么变成自己很压力很大？你靠自己胜过罪吗？不可能。所以呢，你只能靠恩典。那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永远要把人带到恩典里面。所以我们要带到恩典里面，很重要，就是什么？就是定睛在上帝所做的，耶稣基督所做的，而不是定睛在一大半是神。我们总是希望依靠人一点点，就至少要立功什么赎罪。所以撒旦会利用什么？我们听说，哎，你不要以为哇那么好事情，你那么多的罪，你信耶稣就得救了，罪就赦免了，怎么可能呢？所以呢，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就像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对不对？每次都什么？他用什么？就经常记着说，经常记着说，用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扎根，就可以击败魔鬼的诡计。所以呢，当我们撒旦引诱我们知道吗？怀疑救恩的时候怎么办呢？就背诵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十二节，甚至等一下我们看到，而且我们要把十三节背出来就更好，十一十二十三节它是连在一起背的更好啊。所以呢，那我们说别人得不得救不是我们能够，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的判断哈。只不过呢，作为教会的长老牧师有责任 尽可能的帮助弟兄姐妹，就是假定的，还是尽可能就不要让他们蒙混过关，明知是假的，或者是说你不能确认他是旧恩上有亲人，所以我们也不能随便给人家洗礼，就是我们认为培养假信徒更麻烦，但是呢客观上一定有麦子跟败子，这个上帝来负责任，我们只是专注于什么呢，只要自称为基督徒，我们就用神的话语来彼此教导和威严，最后上帝才能够做淘汰和最后的审判。好，所以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背这个经文之后，我们很快做这个作业哈。这个作业其实我很喜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出信的时候，基督徒训练的压力不是太大，但是又需要做点基本的。其实我们大家就知道了哈，这个课程其实也是 AC 的配置的编撰原理跟这些有关，都是有点相通的，就是给你读一篇文章，一些经文，让你从当中找出一些答案出来，既不要增加那些经文，也不要减少那些经文，就根据问题。再加上括号里给你的那个问题，你做出答案就好了。好，但是不能漏掉那个经文里面这个问题跟这个经文有关系的要点，不能漏掉，漏掉了证明你还不够专业。所以我们今天就训练这五课呢，帮我们训练一下专业一点的训练，我们能够把那个问题背后的那个经文里面内容跟问题答，不要答非所问。我们新生命新生活都做过的时候，大家应该不难了。好，我们来看看默想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十二节，看到没有，就背诵经文要什么，
默想，
默想，不默想的话背诵的也没什么意思，就这边背那边就交出去了。好，默想，来我们来看看哈，我们很快的这个很快过一下，来，是谁赐给我们永生啊？
神，
对，神赐给我们永生，这个很容易哈，但从哪里可以得到永生呢？
他儿子耶稣基督。
好，在儿子耶稣基督那里可以得到永生，耶稣基督谁能得到永生呢？
信他儿子
的人，信他儿子的人就有永生。好，就那些哪也得着永生，哪也得不到永生呢？对，不信啊，信他儿子的人，对不对？这个很容易哈。那这个默想就是帮助我们，就是把我们背诵经文稍微想一想。哎，这个每次呢，你要抓到那个问题本身，答案在经文里，但是一定要什么，恰到好处的找到这个答案。所以这个大家试试都很容易，也不难。那这个默想呢，约翰一书。好，神赐给我们永生，在耶稣基督那边我们得到永生，信主的人有永生，不信主的人得不着永生，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下面他分解这个，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好，那我们来看看这见证，关于这个见证。好，神怎样表示他是爱你的呢？请做答案的分享。王弟兄做了没有？也没做，
没做。
徒弟做了没有？请你分享那个答案是什么？
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向我们
什么？
我有听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
我们。我知道这个答案你怎么做？神怎样表示他是爱你的？你怎么做的？
从我的角度看，就是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死。
对呀、啊，这就对了。刚刚你下半句没说出来，所以我就做答案是什么呢？就是不能只是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这个爱、啊、怎么想象？还没有想象，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什么死？这个是显示他，显明他的爱，对不对？什么意思啊？这里边表达重点在哪里啊？是你可爱的时候吗？
做罪人的时候。
对呀、啊，是你罪人的时候。这个知道吗？这是基督的爱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哈。我们是爱可爱的人，对不对？爱那些爱我们的人，谁都能做到。不信主的也能做到，对不对？这个是没有意思的，动物也能做到，说白了不好听的话哈，某些动物可能不一定做到，但是动物的本能也能做到什么？比如说你爱你的儿女啊，是吧？爱你自己生下来的身上的肉啊，你爱你的父母啊，爱你的人啊，爱可爱的人呢、啊，爱值得你爱的人啊，这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在这里，基督的爱是什么呢？他是爱，就是刚刚所提到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就显明他这个爱是不一样的，知道吗？所以我在阳江这个礼拜天讲到也是讲这个问题，就是说爱仇敌，这个我承认我做不到。我记得我刚信主不久，我就有一天读经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说爱你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我突然喝上神酒说我不信了，我信不了了，我不该信耶稣了，因为一信耶稣就爱我的什么仇敌，我觉得不行。我就在我的黑名单上有几个人，我不能爱他，我将来要搞死他们。结果一信主就不能搞死他们了，那个我还干嘛的？所以我就不想信了。 但后来呢，主耶稣就是找，哎，就是透过一个老姊妹，对不对？说什么？耶稣爱你有多少？那无法用数字衡量。那拿起你所有的爱，爱边有多少？一点点。那你还保留吗？这个保留就显示你跟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什么不同？基督徒因为基督爱我们罪人，爱不可爱的，爱他的仇敌，我们才可以用主的爱是什么？爱仇敌。所以这个真的不是靠自己，靠自己一定不行的，靠自己早就绝望了，信仰都不要了，就信不了了。如果是信仰是我选的哈，我站在那，如果信仰是我选择的，可能那时候我就放弃了，就放弃了。为什么？因为你说让我保留几个人，其他人我都可以爱，就那几个人我不爱行不行？耶稣说不行，你不行，你知道吗？还有这个礼拜还有最后一段话，在阳间我是跟一个公司的一个老总吃饭哈，跟他传福音呢，结果他们告诉我说他已经信了，我到他公司跟他聊，在他办公室聊，聊得都很顺，哎，他也说什么都信，他也明白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很聪明的一个人，回力局的，他有个回力局的一个领导。但是我说你真的信了吗？说我信了，神是独一的真神吗？是的。结果那办公桌后面的大偶像呢，还在那点着灯闪闪发光。我说你真的信了，为什么这个东西不除掉呢？哎，说这个没关系的，这个是基督我也信，这个我也信。我那你就不是，那你这个不是真心的，要搞清楚的概念啊！我告诉你，是独一的神，你不要多一个神多条路的，这个不行的。我那你这个不是真的信仰啊！结果我又跟他聊聊聊，他说这个他没讲呢。他心里面还是有，我那个你要去思考，那你还没有真的信，你在误导。这个我要跟你确认，你不要跟你信就基督，这会给人误导的。虽然我打击你一下，但是我真的是不怕的。真信心是经得起检验的，稍微顺着你的思路的你就高兴。我说这个时候不行，你要离。我跟他讲，天堂人家前书第一，他说离弃偶像，归向什么？真神。如果你都不离弃偶像，你归什么？归向真神呢？那我说，请你要继续思考这个问题。说这个家伙很有意思，好，下个月来继续来我办公室，我继续跟你聊。哎，我觉得可能性很大了。他说，其实我心里有东西放不下而已。我知道这个，我当然知道，因为他是一个水利局的一个科长，那肯定他有很多东西不容易放下的，不容易放下的。但是呢，我说没关系，我为你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当然，只有上帝已经在带领你的时候呢，就不怕了哈。所以我们明白什么呢？就是神怎样表示他是爱你，这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不是你可爱说爱你，不是你值得爱说爱你的。我们人往往是什么？所以耶稣什么？为义人死，或者是有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什么敢做的；唯有基督的话，说罪人为我们死。你看到没有？这个经文上下文很厉害的，就是为值得你爱的人去死的话，这个也有点可以做到的。爱可爱的人，谁都能做到，你知道吗？很多人都能做到，动物的本能说不好听到，有的都能做到。但是呢，就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最大的在爱的表现里面不一样呢，就是爱不可爱的人，每一次这种都要纠结的，都要征战的，最后你要改变你的态度。所以这就是基督的爱。好，我们很快过这什么呢？神是怎样表示他是爱你的呢？他在我还做罪的时候，也就是我不可爱的时候，什么？他爱了我，而且为我爱到什么程度啊？喂，不是我三碗饭分一碗给你的哈，不疼不痒的爱没有用的哈。基督徒的那个爱不是舍己的爱，那不是基督来的爱。基督嘛是干嘛？做罪人为我们什么死？哇，这个厉害啊！我们不疼不痒的可以爱你一下的不？你不要影响我，你不要影响我大的利益，你不要让我大的损失，我可以爱你一下，对不对？但你要我面对大的损失，那我不干了。我们有时候爱人是叫锦上添花的，也给自己锦上添花，懂了吗？也给别人自己锦上添花，那个不是基督的爱。基督的爱是什么呢？是舍己的。基督的爱是舍己的，是无条件的。我爱你，而且不是你可爱的时候爱你，不是你值得我爱的时候爱你，是你不值得我爱的时候爱你。什么呢？是为你舍命的。这个是一步到位的，就记住吧。怪不得，否则的话，我们的信念都是开始麻烦，开始越来越麻烦。好，我们看第二个，那写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呢？
得救，
约定，
来，
约定，
写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你做了是吧？
啊，
那什么目的？
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因他的名得生命，我们可以因他的名，因信他的名。
对，后来补充才对，前面有点小漏洞。现在我要大家做的什么呢？就是第一，你根据经文不能减少答案，你不能增加答案，关键词不能丢掉。所以这里边说，这里边说，但记这一条讲的信耶稣是什么？基督，这个很重要。信耶稣，耶稣很普通的，犹太人里面还有很多耶稣啊。耶稣这个名字叫约书亚，就叫约书亚，这个名字很普遍的。你要信耶稣是什么？基督。你信耶稣是一个先知有没有用？信耶稣是一个什么道德家行不行？信耶稣是一个宗教家也不行。信耶稣是基督，要明白这概念啊。那我现在我考问考大家，我们学了那么多对不对？请问王弟兄，你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吗？
是王，是主宰。
那我们不要扯远
啊，
我就问基督，我在这样、
啊，
基督是希腊文的意思哈、
啊。
我请问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
啊、王的意思，
不是，不是，
在旧书，
基督在旧约里边，希伯来文是什么字？
就是
不对，
弥赛亚。
弥赛亚，这个一定要专业哈。基督是希腊文，希伯来文叫弥赛亚，这是原本的意义哈、
啊。
希伯来文叫弥赛亚，
弥赛亚，
新约叫基督，希腊文叫基督。希伯来文叫弥赛亚，是什么意思？
救赎
是什么？
有还是不对？你看，你总是没有这个关键，这些都是要素。希腊文叫基督，希伯来文叫弥赛亚，对不对？
嗯。
兄弟，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救赎。
不是。小红知道吗？江青知道吗？
就是
不是菩提知道吗？受高者吗？真正的原文的标准就是弥赛亚，旧约叫弥赛亚，新约叫基督，是受高者的意思。
受高者，
你说的那些包括在里边。那哪三种人要受高，对不对？哪三种人要受高啊？
君王、
先知、
祭
司跟君
王。
这个一定要专业的哈，你学了那么多，我们新生活我不是专门跟你们讲了吗？新生命里我们讲什么叫基督吗？这个东西你说要做笔记哈，你看到你的记忆力是有限的，知道吗？但是我希望这些东西，像我现在不用做笔记是真的，因为我已经落在什么脑海里，就是刻骨铭心的，这个不可磨灭的，就叫什么？你们将来一定要什么呢？我让你们先记下来的话呢，刻在心板上，记在颈项上，一定要向你们做笔记啊！一定要做笔记，不做笔记你很快就忘记，要去复习啊！所以呢，基督是希腊文，希伯来文是弥赛亚。意思是受膏者，受膏者三种要受膏：先知、祭司和君王。那没有一个人，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是三种身份的，将来有就是没有的，就一个人，就是耶稣，有基督，就耶稣基督是既是先知，也是祭司，也是君王。很多人呢是祭司不是君王，是君王不是先知，是先知不是祭司，是祭司不是先知不是君王，他三种身份将来有，这个是唯一的一个是基督。哎呀，明白明白啊，这个很重要，改革中心啊，这个前段很厉害的。
大卫他受膏，
他是君王，他不是先知啊，他也不是祭司啊。
有些好像说他也是先知。
他有可能有先知的摩写的恩赐，那他至少不是祭司啊。祭司他做不了的，所以献祭时候他不可以献祭的，先给他预备的是有祭司的。
那个撒母耳给他。
那高啊，对啊，君王要受膏嘛，说三种身份要受膏嘛。你是君王也要受膏，所以这也就是你受膏的只有三种人，就是先知要受膏，祭司要受膏，君王要受膏，只要有一种身份就要受膏。但是耶稣是三种身份都有，懂了吗？所以呢，你做祭司就要被膏立啊，你做君王也要被膏立啊，然后你做先知要被膏立啊。但是三种身份像摩西他们说可能有，他是什么？先知也是祭司，对不对？摩西肯定有先知的恩赐，说他也是祭司，但他没有做大祭司，所以他的兄弟亚伦做大祭司嘛。所以人有人说摩西是可能有两种身份，一个是先知跟祭司，但不是君王。大卫有君王，可能他摩跟你说有先知一点点的，但他不是祭司。一个人最多就两种，不可能有三种。好了，那为什么耶稣三种身份都有？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需要先知呢？因为你需要神的话。需要神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先知就把神的话语传出来的。你为什么需要祭司呢？ 愿意需要赎罪，其实是帮我们做信仰的事情，是要帮我们杀羊献祭，是要帮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的一个祭祀。好，你是君王是什么呢？因为人的肉体是败坏的，需要管理，需要统治，需要神的灵到我们里面来统治我们，这是需要什么？君王。所以这三个职分人都需要，我们要明白哈。好，这个是信耶稣是基督，这个一定要很清楚，这个不能含糊的。信耶稣是基督，他是先知、祭司和君王。但不过我们新约时代呢，信徒皆祭司，对不对？我们都是祭司，那当然跟旧约的那个有点不一样。好了，那我们讲什么？信耶稣是基督，这是第一要搞清楚。第二，信耶稣是神的什么儿子？那生了儿子干嘛？生了儿子成为了什么人？生了儿子是无罪的，无罪代替我们的罪。这个很重要，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看他神的羔羊，对不对？朋友们，他是神的儿子。但第三个，刚刚一开始他说，让我们得永生的什么？所以刚刚后来三句最后就加进去了，说，就是因信耶稣基督，什么得生命？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不能少的。你不能圣经让你得生命，不对，圣经能让你得生命吗？不行啊，圣经这是一本书吗？神其实的证明吗？真理让你得生命吗？那你看，是有时候是这样说的，但问题是真理谁你要把圣经当成一个话语而已不行。耶稣是真理，你信耶稣得永生，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所以这个里面，所以我为什么要训练大家什么呢？就用词要很准的，就是信耶稣是基督，这个你要搞清楚。第二，信耶稣是上帝的什么儿子要搞清楚。第三，你要信耶稣得永生，叫你因信耶稣的名得永生，这个不能含糊，所以叫你们因信他的名得永生。这是圣经的写圣经的三大目的，耶稣生命好，真理好，还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因信他的名得生命。这三个当然一个都不能少，你少一个你就把这个问题就削弱了，就等于把这个问题搞得有点不完全。所以为什么你要就根据你给的经文就把这三个经文原原本本的找出来，不能含糊的。好，我们要看看这是关于圣经写圣经目的就借见证的这个概念哈。来，我们再来看下面，神赐给我们什么？永生，对不对？围绕这个主题来了哈，神赐给我们永生。那在第三个问题里面，人犯罪的结果是什么呢？
与神隔绝，结果是死。
对，这个经文怎么说啊？但你们的罪孽是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什么？不听你们。所以这里面有两个概念，对不对？一个是让我们与神什么隔绝，对不对？我们的罪孽是我们与神隔绝。第二呢，他也不听。当然有人说，哎，不听那呢？不信人当然不听了，但是问题什么呢？有时候我们解什么概念，就是人类根本的问题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罪。那也是基督徒，如果你犯罪不会改，神也会不停的找到。为什么这样有意义呢？因为也帮我明白犹太人，因为犹太人那是选民都说信神，对不对？但他们是不拯救的嘛，但他们都祈祷的，也祈祷的。所以现在包括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上，好，哎，当然的教会里面毕竟也会有假性的可能性，对不对？当然我们都会祈祷，但那个祈祷是没有用的。当然我们这知道呢，所以这犯罪结果有两个结果哈，人犯罪一个是让我们与神什么隔绝了，第二呢，他不听我们的祈祷，他不听我们的祈祷，没有用的。所以呢，这个大家能够明白，这个我们很快的看，也就是说，哎，比如说神你说你吃日子必定什么？死了没有？
没。
灵魂马上死了，马上就死了。肉体有没有死呢？看起来没有死，其实已经死了。为什么死了？就是你从树上摘下来一个什么树枝，它死了没有啊？死了。不过呢，它还青，还看，当然有水分，还有青绿嘛。但过几天就枯干了嘛，就注定你已经死了。也就是我们肉体也注定要死亡的。所以呢，我们说，这就是人犯罪，我就是我们与神隔绝了。所以死亡是隔绝的意思。说白了哈，那么将来永死是什么？就永远全能嘛，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什么 荣光嘛，就再也不能见主的面，这就是永死。大家注意好，永死不是说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反而还没讲更轻松了。人死如泥，如果真什么都没得还，那你太好了。那我觉得如果有这个这样的结局的话，你很幸福。那其实没有的，没有的。你要不面对永死，就是永远的活，要么你在主里面活过来。好，这我们很高看人们的结果是什么，是一个是与神隔绝，就是我们灵魂死亡，我们肉身也要死亡，与神隔绝，而且他也不听我们的祷告。好，这是人犯的结果是什么。来看第四个，人类想办法千方百计的要回到神那里去，但都失败了，为什么呢？这个经文大家很熟悉，对不对？你们得就是本无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那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你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好，请问从这经文找到答案，人为什么不能靠自己的办法回到神那里去呢？你能找到几个原因？从最坏的原因开始，或者最直接的原因开始，慢慢往里深入，这里面可以找到几个原因呢？就人类想尽办法千方百计啊回到神那里，就都大都失败了，为什么？说弟兄，
我就是三个方面，我这边说出于自己的第二个，也不是出于三个方面的一个，
你这个跟答案还你们列出来的跟那个问题是不是都很顺呢？就是对人类行尽办法就把列出来那几个字，但是人类要千方百计回到神那里就当都失败了，为什么？找到那些点，怎么用自己的语言把它说，按照这个问题那个回答顺溜一点，对，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办法到神面前呢？
就是神的恩，神所赐的恩典，本身是最美的。
所以，对你这个比较高的境界讲也没问题。就最后了，我们从最消极的开始讲，把那个最不好的排除掉。你要用排除法，为什么人用自己的办法不能回到神那里去呢？那首先找到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方法呢？你要把这个人用的方法找出来啊！这个人用什么方法？
用行为。
对呀、啊，首先找到一个说，你们朋友，你的心不出于自己，这里边有什么？有两个，一个不出自己，也不出什么，这不是两个吗？里边，所以你要用心思考哈，这并不出于自己，也不出于什么，那你要找到两个人的方法吗？所以这点经文要听你分析哈，要专业的训练了哈。就说人有什么方法，一个是靠自己的行为，这是最肤浅的一个，对不对？但隐藏一点是靠什么？自己，对不对？这里面有两个嘛，对不对？好了，那反过来讲了，再讲了，人为什么不能靠行为得救呢？所以呢反复咀嚼哈，咀嚼这个经文。那这里面人有一个是不是出行为，就是人想靠行为，对，也不是出自己，想靠自己，那照这两个都不行。好，我们就开始讲了。那人为什么不能靠行为得救呢？不要自己想经文，我要你拉回经文哈。我那希望我们那很多人听马行空的讲话，讲一套一套都没有用的哈。我要训练经文本身在说什么，要经文说话。为什么就不能靠行为得救？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对不对？人为什么不能靠行为得救？哎，你又回到我们先不管这个，你回到一个更高境界了。就是人为什么不能，你看专业一点的，人为什么不能靠行为得救？
人都是败坏。
就经文里面有吗？
靠行为，
要靠经文说。
是靠啊。
靠经文，对吗？对了，免得人自夸，就是什么意思？反过来讲了，如果我们靠我们的行为得救，其实是我们会自夸。哎，自夸是干什么？又是罪嘛。又是罪嘛，那个又死又死路一条嘛，所以你要学数学要原理哈，我要原理说，为什么不能靠行为得救？越靠行为得救就会带我们夸口，哎，夸口又是一个罪，那罪又是死嘛， 看到没有？所以靠行为得救肯定不行，为什么？会给我们带来夸口。我跟你讲啊，为什么你知道我在教会里面，我一直把那几个过分的讲师讲到什么，恐怕你假信，恐怕你什么，使劲的鞭策你，怀疑救恩，再怀疑救恩，那你到底得救没有？你忠贞了没有？搞讲这些话的心是好的，恨不得就把你什么恨铁不成钢，恨不得直接把你拽到天堂就好了。但是你心好的，但是为了让你不是上帝的方法，他的方法什么呢？我这个呢，你见到他就不用自夸，你知道吗？喂，蒋立雄的行为很好哦，哇，蒋立雄的爱心很厉害哦，小心，小心，这个真正爱主的人被主带入他里面，他们自己是不配的，他常常以为亏欠，常常觉得自己是很多，还是没有尽到自己本分，这就是绵羊，绵羊什么概念？就绵羊做他该做的，他认为自己做的不配。哎，山羊呢？没有做他该做的，他认为自己做的什么？做的很好，就是假的。所以我们看基督徒不是看行为，是看他的属灵思路，对不对？他上路了就上，没有上路永远上不了路的。这个真的不是我们说基督徒的生命不是钻出来的，也不是做出来的，是什么？活出来的。所以你没有生命的泉源，你的思维模式永远是属世的，是世俗化的，没有办法，这个不是人能扶持你上去的。也不是你说教能够改变你的，没有用的。所以大家明白什么样的说，为什么不能靠行为得救呢？因为行为是让你带来什么？当你的目光住在自己行为上的时候呢，你发现你夸口的都是拿人的行为夸口的，要么拿自己的，要么拿别人的，过分的看重这个行为就有问题，所以这个要小心。那第二个呢，也不出于什么，自己为什么不能靠自己得救呢？当然都是可夸口的，就是这你们这本婚宴迎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什么？
是的，
是的，免得有人什么自夸，出于行为会带来自夸，出于你自己呢，你更会自夸，而这种自夸有隐蔽性的自夸，你发现没有啊？是不是靠自己有隐蔽性自夸？所以为什么在教会里阿米念主义，后来现在是成为世界的主流，对不对啊？他说啊，好信是我选择信。我当然靠我行为不能得救，但是我自己选择性的时候，其实这个里面隐含那个骄傲，你发现没有啊？就是为什么你选？哎，我们都罪人，耶稣都为你死了，那为什么你选择性，他选择不信呢？你厉害，我还是厉害，至少我选择性了，知道吗？我良心还没有被狗吃掉，你良心被狗吃掉了，对不对？因为耶稣那么好嘛，那么伟大，都白白给你，而且你们都该死，两个都该死的人说来，我送你一本圣经，一人送一本给你，能不能拿吧？他就拒绝你拿了，哎呦你好，他不好，我们人自然就会反应他好，他比你好，为什么呢？至少人家顺手来拿了嘛。结果你这个家伙呢，白白的给你的，又美好的东西，价值连城，一点都不让你付代价，你就不愿意顺手什么来拿？所以我们人自然会觉得呢，至少我愿意拿的人要比他好啊，我们会恨铁不成钢，对不对？其实这个有没有道理啊？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因为他就没有能力，你也没有能力，你本来手都枯干了，你怎么拿？你怎么伸手啊？懂了吗？我们说，哦，认为什么？认为哦，你还能哦，要王立雄的手还什么？还可以动，你的手不能动，其实也能动，只不过你不愿意动，你有问题。其实你的手什么？都是枯干的。好，这里我们明白什么呢？为什么不能靠行为得救？因为是被自夸。靠自己的就都会在我们自夸，更加的高举自己，高举人类，那这都是罪，所以没有办法解决。那好了，从正面来讲，所以你要对这个题目哈，为什么不能靠行为得救，也不能靠自己得救？这里面要搞出这两个是错误方法。那好，这个致命题，你可以从正面来讲，因为只能透过上一个我们嘛信心。那代表呢？因为事实来自上帝的恩典，本乎恩，也因着信心。这就两个证明题，所以你要可以从两个反的，一定要两个反的，叫什么？先破什么？透立，知道吧？破是为了立，所以这里面可以找到四个答案，你看到没有？这个四个答案，首先我们不能靠行为得救，就行为上我们自夸，也不能靠我们自己得救。这也是说人的自由意志的问题很危险，我们自己的选择，我自己的决定， 这也是自夸骄傲的。会回答了吗？而且带来不是人，不是你个人自夸，带来什么？整个教会的自夸，带来整个人类主义的自夸，你看到没有？很麻烦，很麻烦。好，就是什么？而且我们正面去讲了，是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信，也因为他的什么恩典，这就回到了整个正面的方向。好了，我们快一点来看哈，这个看着很简单，我们背得很熟，对不对？但是要做得很准的话，徒弟兄啊，要不要功夫啊？不容易哈，下题得找到四个要点哈，四个要点。这你们得就是本无恩典因的信。好，那我们看第五个问题，神预备了什么方法把人领回到他那里去呢？彼得前书三章什么十八节，对不对？徒弟兄你怎么做的？好，他预备了什么？这个答案够吗？这个经文本身前一句是怎么说的？喂，你看这个内容不能少的，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用我们到什么？你说，那你说义代替不义的，那前面他怎么用义的代替不义的呢？这里面要有两个内容不能变，你讲的义理不错，那是一个原理。但是呢，人神预备了什么方法？就引基督一次被挂在什么木头上，对不对？他一次未遂什么受苦吧，就是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或者说这里用的说他曾一次未遂什么受苦，就是义的代替我们不义的。对，这个要搞清楚。那义不代替不义的，那么神很伟大。那好了，我坐在天上说，来，小子们，我的义代替你们不义吧，你们得救吧，我好威风的哈，可以的。但是耶稣不是这样的，就是呢，用个什么方法呢？他为我们的罪受苦，那是什么意思？就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用了一个十字架上受死的方法。那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回答第二步，就用他的义代替我们的什么不义，这个很重要。就义，基督以一次为罪受苦，就是用他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为什么？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罪人是不能来到神的面前的。也就是以色列要见到神的面，眼睛就什么？哪可能见到神的面？见到神那些荣光，眼睛就什么瞎了，对不对？所以上帝用他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好，这是这个主要两个哈，一定要注意哈，一定要把这个经文要默想多一点，充分一点，就是用他的他一次为罪受，就为我们的罪定十字架。就用他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那我们就能够义被算为义的人就能来义的神面前，对不对？所以这个很关键。他讲的，你看呢？哎呀，徒弟注意啊，神用的什么方法，知道吗？你刚刚回答那个是原理，也在里面，但是更什么呢？神用的什么方法？就是基督已经一次为罪受，受苦就定十字架了，耶稣一次为我们的罪定十字架。那他为什么要定十字架呢？这是一个原理，就他用他的义代替我们的什么
义
不义。所以一定要用进那个经文里面的所有的跟问题有关系的答案。好，这个我们就很容易来看。来，我们来看下面了第六个问题。从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看来，那些听得到又相信的人有哪三种结果呢？再注意这个经文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要听我话，又因着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好，来就请，现在因为目前只有徒弟兄做的，所以只能他做答案哈。那见完也见完一下哈，成为好好的没关系，请你回答，目前是什么？
有永生，
将来呢？
将来出死入生。
以前呢？ 那不对嘛，你这个做的怎么那么啊啊？这样你第一个是做的，就是就有什么，不至于定罪是什么？
将来，
将来已经做出人了，怎么还是那个已经是过去时嘛，对吧？已经出死入生了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听我话，听我来，就有永生，现在就有了，不至于定的是将来吗？不至于定罪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吗？已经吗？这个中文的表达也有很清楚了，是过去时吗？已经出死入生了，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呢？我实在的告诉你的，听我话，又请猜我来者的，好，就有永生。哎，很多人误解什么？你跟在双方你什么误解？你什么？我现在不信，等我老了再信，有没有啊？或者说，讲我信基督是解决我死后的问题，对不对？当然死后你解决掉，但是你搞错了信仰的更有而已什么？不但是来世，还包括什么？永生从什么开始啊？对呀、啊，不是你死亡之后才开始的，好不好？这就变宗教迷信嘛，搞个死亡以后的寄托，就是你就有永生，就是你信耶稣就有永生。从你信耶稣真正重生，这就那一刻开始你就有永生。这个呢，当然从这种讲的定罪那个呢，是在永生里面定罪，从永生来讲的，对不对？那在你一个人对你身上历史的发展里面呢，是基督再来的时候，你不至于定罪，你确认你不会定罪，是将来不至于定罪。里面的耶稣基督审判了你不被定罪，已经出死入生是什么意思啊？就在你信主的那一刻，你已经出死入生，这个是一瞬间的，这个不是延续的，懂了吗？你信主的你就已经出死入生了，什么时候？就在你信主的那一刻。比如说我是1990年信主的。4月7号，那我就在90年4月7号那天夜里，我出死入生了。我们为什么每个门都这就是见证，就是在这个很清楚的概念下，你已经出死入生了。好，这个是要注意的，要尽量一定要默想哈、哦。喂，可能我们一个人要注意什么？一定要什么呢？注意多一点在神的话语上多下功夫哈、哦，下功夫多一点默想，多一点的这个能够抓到这个经文的要义。然后让我们明白这个经文对我们很有指导意义什么？因为很多中国人，你跟双方他总是在问什么呢？等我老了再信啊，等我赚了多少万我再信啊，等我什么生了几个孩子再信啊，等我到什么程度我再信啊。好像这个信仰本身，他就把它当成个宗教了，是他来选择信仰的，看到没有？或者说他只是想利用上帝，成就他自己的梦想。前面我努力，但后来上帝把我保住我的真理成果，这都不是真的信仰。所以要注意，所以呢，我们怎样才可以领受救恩呢？就是，好、哦，这是什么？就是好，我们来看看下面这第七个问题：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什么生命？好，我们怎样才可以领受救恩呢？我们怎样才可以领受救恩？主弟兄，好。他这个点找到两点挺好的，这两点呢正好又不是并列的，是互相解释的，看到没有？兄弟们不容易哈，就是说前面呢是并列的，或者什么，但是这里什么呢？就是哎，就是我觉得什么呢？就是因为这里注意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凡接待他的，对不对？那接待这个词很容易给人误解，对不对啊？后来什么呢？就是信他名的人，就是来具体的解释那个，当然这个接待是很好的词，接待这个词是一个动词，对不对？凡接待他的。哎，但是接待他什么呢？那就容易给人理解成什么？那我见你来去来我家，对不对？好，就是那么好，就是信他名的人解释这个接待，就告诉我们意思，这个接待信不是个理性上而已，知道吧？如果只是我们可能把信当成一个理性上的嘛，概念的接受其实不够的。这个其实没错，刚刚图中这个点六号了，这个信来解释这个接待，接待有什么？丰满了这个信的内容，对不对？它是一个。互相支持的什么呢？就是真正的信耶稣什么？就是接待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什么救主的那个信。哎，避免了什么？我大脑的相信，哎，我知识的相信，我相信有耶稣， 这个人，我相信耶稣基督这个为定十字架这个宗教的理念，但是没有生命。接待这个信是包括什么？我相信福音，其实我是接待了耶稣基督做我的什么，在我的生命中做主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它是，这是真正信仰的内涵，它不是孤立的，它不是孤立的，知道吗？所以这个接待就是信他名的人，这两个是彼此应的。所以这就是我喜欢这个经文什么呢？就是真实的关系，真实的关系是信接待，就是有理性上的那样的一个领受，也有情感上的一个什么表现，就是我把耶稣接待到我的什么生命。哎，没关系的，讲的时候你不用不要着急翻经文，不要着急啊。我怕我们一般人我们思想跟这个就不合拍了啊，没关系，我们的团体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那我们等会儿我们再找了另外经文就会找，因为这个经文下面这段经文你必须要找的，也找到的时候也不容易的。好，那么来看什么？就是我们怎么才可以领受救恩的？这里用的什么？是接待神的儿子做我生命的什么？
救主。
这个接待的我们，就也当然也是我信靠信，就有生命的一个经历表达。好了，下面呢，我们看约翰福音十章20-29节，就是耶稣如何应许那些愿意跟随他的人呢？这个很重要。耶稣跟应许，哎，这个我跟你讲哈，我不知道你找答案找全不全哈。来，请徒弟兄分享你那个做了哪几个答案？
就是每句话都有，
哎，没关系啊，你把它总结出来，按照这个问题把它总结出来，就是约翰福音十章20-29节，耶稣如何应许那些愿意跟随他的人呢？
听我的声音，然后相信我的声音。
哎，那个啊，听他的声音，然后呢？
我也认识他们。
对，认识他们。
跟着我，
他们跟着他，
赐给他们
他们有永远往前的生意，好，你就想象了，一个人被主拣选了，被主拯救之后，他的生命会有这些保证，哪些保证呢？
永不灭亡。
啊，当然永不灭亡肯定是，但是这是最后，对不对？还有呢？第一是什么？他们能够听主的什么声音，对吧？哎，为什么？因为不是主的人，听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晓得，对不对啊？就一个被主拣救的，他能够听主，这个哎，能够感谢主了，能够听主的声音，对不对？他能够听懂主的声音了，这个圣灵的工作，对不对？第二呢，他们会跟着主，对不对？这也是的不，好像也奇妙。喂，羊是跟着主人的不？所以他们听明白，能够听见主的，能够听懂主的声音。哎，能够跟谁主，对不对？第三呢，主也什么认识他们，第三个，对不对？还有呢，主会报酬他不灭亡。所以这边你看一下总结，应该徒弟们应该说父与子或者子与父一同报酬他永不什么灭亡，其实就是一个点而已。他要总结，对不对？要不要总结说他能够听懂主的话，他也跟着主，主也认识他，三个，对不对？第四呢，他门主的永久的保守，他门主和父的永久的保守，是不是啊？这后面那个段经文就是什么？就是一个要点嘛，就是他永不灭亡啊，我有保守他们啊，我父也保守他们啊，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什么夺去嘛，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嘛。所以这边有四个，一个是他们能够听主的声音，他们能够跟从主，然后主也认识他们，那主会主与父一起保守他们到底，或者保守他们永不灭亡。有四个重要的内容。喂，这个都不是我们人能做的，也不是我们人做的， 我跟你讲，所以这就基督徒不知道得救是靠恩典，成圣呢也是靠恩典。如果没有主吸引我们带领我们，我们就算你再厉害，有一段时间什么，你还会放弃什么？会放弃信仰的，你还会失落的，你还会软弱的。当然我软弱还没有问题，就是我们又会灭亡了，知道吗？这个是靠我们自己是不可能的，靠我们自己是不可能的。这个很奇妙哈，这个很奇妙。好，这里面找到四个哈，大家就总结出来哈，四个。一个是我们会听主的声音，我们也会跟随什么主，会的，然后呢主也认识我们，然后呢主和与父一起保守我们永不灭亡，或者永门主保守到永生，就这个意思。后边他强调的也是加强强调的，对，子会保守我们，父也保守我们，父与子原文一嘛，还要保守我们。好，这个就四个应许哈，四个应许。哦，原来你能够读懂圣经都是恩典，你能够跟随主也是主的恩典，主认识我们更是恩典，对不对？那神保守我们到底永不灭亡，恩上加恩，力上加力，都是上帝的保守。好，我们来看第九个问题，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后，将有什么转变发生在他的生命上呢？福弟兄，
第二个就是
以后，
第三个都变成新的。
嗯，好，这大家成为啊，这个就是说他就换成什么呀？他就成为新道的人。这是他的第一个，是新道的人。其实他这个跟那个什么，成为基督徒是一个互换的，对不对？成为基督徒就是成为一个新道的什么人，对。下面先有什么转变发生在他的生命上？好，你跟大家说，是吧？基督徒就是一个新造，很好，他是个新造，然后同时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好，那我们看看下面这个，这个基督徒来说，你有就有就打勾，你没有的话呢就空在那里哈。你有没有内心的平安？这是你要有个基本的一个来考量自己，怎么自己得，也就其实就是你怎么有责任去得救的基督徒，对罪的警觉性有没有？对罪的警觉性有没有？第三，有没有胜过罪的能力？有没有胜过罪的能力？第四，有没有感受到神的爱？感受神的爱？还有第五，对神的话语有没有渴慕？这是第五个，有一个哈。第六，态度的改变有没有？我们开始对以前的事情跟现在的很多态度是不一样的。以前撒谎没有问题，现在撒谎之后就觉得不行，对吧？我刚刚王弟兄祷告或者什么背诵经文哈，人有了神的孩子什么就有生命，对不对啊？不是王弟兄说这几天我买了一个什么股票，我有的那个股票我就发财，就是把那个，有时候我们有些人叫什么，对某些东西的执着哈，就把这些东西当成什么偶像，这个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呢，就是态度的改变。我继续从事我该做的职业，但那个只是我养家糊口的一个责任，对不对？那什么是我真正的所信仰对象？态度的改变，还有呢，罪被赦免的感觉有没有？罪被赦免的感觉，你有没有罪被赦免的这种感觉和经历呢？当然不代表你每一次，不说你一定不会失败哈，有时候你偶尔怀疑没有问题。最后干什么？对别人的关心有没有呢？而且这种对别人关心你要什么呢？你甚至我每次跟弟兄姊妹怎么讲呢？你对别人的关心有时挑战一个什么呢？对你没有任何回报，就这个人不但不让你高兴，还让你痛苦的人，你还能关心他，这是真的。这个时候你问吗？你关心那些爱你的人，你关心那些关对你有利益关系的人，这个关心你，我不说你假的，你要打个问号，那还不能够检验。你有些什么呢？就关心到那些什么，给你带来很多麻烦， 让你很不舒服的，并不是讨你喜欢的，甚至什么在伤害你的、在得罪你的人，如上帝托付给你，你还愿意关心他，你要付代价的。但是代价还不只是物质的代价，好，就让你情感上也不舒服，让你各种那都不爽呢。那事情你忍忍神让你去关心他，你还愿意去关心他，那你真的是有什么的一个缺点。当然不是代表你不会有软弱，你不会有失望的时候，这个都是另外一件事情。但就这个时候在你生命中要出现，要常常出现，没有说你这个很重要的什么这些转变。这个转变什么意思呢？并不是拿跟别人比的哈，跟别人比的话呢，人的美人不言说，在你生命中的这些改变，当然有会有软，会有失败，会有跌倒。你有胜过罪的能力，不代表你就不会犯罪嘛。就是你犯罪你要悔改，也是胜过罪的能力，知道吧？一个是没犯罪，你就能够远离试探；那犯罪了，你就能够悔改，这都是胜过罪的能力。都是谁给你的？神给你的。好，今天我们这一课呢，就差不多到这里。什么呢？就是一个基督徒要合乎中道的来看到自己的得救的确据。这个反过来讲，如果这样帮助你来明白，你还没有真正的信主也没关系。有的我是总是让破产的哈，就为什么在那个人的办公室里面，我跟他谈话，谈了两，我跟不在意跟他谈三个小时，所以我差点那个跟我谈话到什么程度呢？说办公室能不能今天你把票退掉就不回去了，在阳江再住一个晚上，还想跟我再挑灯缠缠。我说不行了，我要回去，明天我有事，我很多事情我也不行。所以后来呢，最后还是要请我去吃一顿大餐。他吃的我没有那时间太着急了，因为我要坐高铁嘛。结果呢，韩爽啊，他知道我后来那个跟我一起的那个安宁说：“哎，张博士喜欢吃螃蟹哈。”我说：“好，赶快七点走了，我不要点别的，别的没时间了。”然后呢，孙凡就我说就赶快就去了高铁站就回来了。但是我就觉得什么呢？我真的是让他明白，我说你现在只要你不愿意把这偶像除掉，我认为你不要跟你孩子已经信主了还没有。但是呢，我支持你继续慕道，主会继续带领你来带领。所以我要让他破产，破产到什么呢？这个不能说哄你信主就信主了，这个不行。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基本上，如果你连偶像都不愿意除掉，你说你信主，我真的这是最基本的，要离弃偶像，归向什么真神，这是天堂人家信徒们就是这样表现出来的。那这个不能调和的，这个原则是不能让步的。好，那我也信耶稣，我就真信了，那这个偶像我继续拜着，那个我说你不能说信耶稣啊，不是，就是有香啊，有电灯，有电，有偶像，有小庙的嘛，那个放在上面，就是那个小庙宇的那种嘛，大家就知道那个有形的，那不是一点点画而已哦，那不是画，是上面有偶像，上面然后有灯点在那里有，对呀，它有的，那是正儿八经那个偶像的标准拜偶像的那个程度，我当然要帮助他明白这个啊，也许呢。我说如果真的主带领你呢，我不一定等我来，也许你可以让我们另外几个弟兄就可以把你除掉，这样你愿意理解偶像归真神就要除掉。那你没有不愿意除掉这个，你不要说你真信主了，这个你真的不能这样说，这样误导别人，知道吧？误导别人。那我专门跟他讲的宗教跟信仰的区别在哪里，我也跟他们讲了，我答应跟他讲了，重点讲了，我们的信仰是独一的，是真正的生命的信仰，其他都是宗教，不能多个朋友多条路，这个不行，他们做生意人就做个朋友做条路，这个不行。好，我们今天呢来注意什么呢？默想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十二节，就是生活上的应用，你怎么知道自己有永生呢？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你有永生呢？你怎么就知道你有神的儿子的呢？因为你怎么知道神赐给你的呢？对啦，很重要，因为我信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我相信他为我的罪什么死了埋葬复活了，我相信他赦免我的罪了，这个所以我们要去挂钩的是跟个信，这个信虽然不是你选的信，对不对？是确实信是神赐给我的一个确据，我信这个信不是假信，对不对？是有认的会改的，是真实的相信福音的内涵呢，不是给人面子，也不是被吓的信呢，也不是父母逼你信呢， 也不是因为老公不乖我就不得不信，信要希望老公变乖了，这都是有目的性的，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领导我了，我信，这就是一个确据，对不对？所以大家要思想，因为从人们的地方我把标准答案告诉大家，但是不是每天都就是你要自己的，不是标准答案哈。那你信就信，不信没信就没信嘛。你说我还在墓道就墓道嘛。我常常帮助很多人以为信了，我帮他明白，其实你没信，是墓道的朋友。继续欢迎你来教会，但是千万我在这里不跟你含糊，这个不能含糊的。不是我们哄你信主就很开心了，又多一个基督徒了，不是多的一个基督教徒没有用，对吧？当然我们也不打击他们，不仅进行墓道，墓道神在继续待着，我们要记住这个。好，我们呢现在请用时间为了他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的而感谢神。好，今天呢我想到我们就什么呢，第一个呢啊，大家没有作业我们都原谅了哈，都原谅没问题。第二个要做好作业了哈，第二个做好作业，第二个不做作业你就站着听了哈，就不能坐着了哈，那就站在那个楼梯口哈，我们专门是一个站的地方哈，完了一样的哈，我不要你把每个有赚钱的股票给我就行了，那个我目的性太强了哈，那就呢，下次不做作业的人来，你就站在那个靠着那个楼梯边站着听哈，我们一视同仁哈，来就主来带领。当然再说坦白讲呢，这个课程呢，我真的我没有写字的，为什么没有写字呢？因为这个课程说白了。我已经学了刻骨铭心了哈，我刻骨铭心，我做跟不做，我不用看成绩，我就把它答案都写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太多次了，我们那时候一个一个学的，那时候真的一个字一个字抠过的，抠到这些东西。所以呢，我喜欢的刻骨铭心，就学一个课程就把它拿下来，拿来什么呢？叫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把它好。因为这一课我跟你这五课，每一课都是要命。对这个基础来说，第一课是最重要的根基，第二课你看祷告我们应允的确据这么重要啊。你连这个都不能确定的话，你干嘛的？你做样子的。我们有时候祷告是做给人看的，你发现没有啊？现在我们祷告就在表扬，在表现自己的口才，表现自己的所谓的负担，那个不行。我们要知道呢，祷告是很重要的。说第二个叫祷告，我们应允的确据很重要。第三个是什么？设备的确据很，得胜的确据很重要。第四个，设备的确据很重要。第五个。引导的确据很重要，每一个都不能少。这是一个基督徒，哪怕你刚信主，你都要建立这个确据，否则的话呢，你的信仰就开始摇摇摆摆，很容易风吹草动。心怀爱意的人在什么上都没有定见。我们就是为什么缺乏在基督里的坚持，缺乏一种忠诚，缺乏一种忍耐呢？就是因为我们对确据不够，我们对上帝的确据秉受不够，回去让我们会摇摇晃晃，东倒西歪，这就是我们要确立上帝对我们的信仰的带领，要一点点继续打根基。好，大家有什么一点点回应没有？再一点，因为我十一点半有人来找我，我要跟另外人出去谈话，因为我觉得他中午可能我要在外面吃饭，有可能，但我还不一定，我真的那个地方他会找我谈一点事情，所以我觉得他十一点半到这附近，或者我说可以，如果我一起吃饭也可以，就是有个房间给我跟他谈话，要么就我跟他单独去吃一点饭，就聊一聊，就是个人的事情，所以呢就是约了十一点半。好，因为我要针对这个弟兄，还要谈他家庭的一点私人的情感的问题，所以我就针对他的隐秘性。如果他要跟我单独谈，我就跟他单独谈；如果觉得或者在你家，我们先在房间里聊一聊，或者在车里可以，我看他的时间，他们去，我只给他一个小时到。都有时间，我都没有时间，好吧？因为刚刚有个姊妹又跟我打电话哭的，她要跟我，她要跟我谈，我说没有时间了，我答应明天才能够跟她约个时间。但是姊妹我也不能她来我单独地方，我要跟她到我办公室来谈，有点事情。弟兄可以，但有的姐妹跟我谈，我只能约她到办公室。我妻子在我对面，所以我跟姐妹单独谈话，在我房间里空办公室没有问题。但是在别的地方就不合适了，所以只能不同的对象要主要带领。好，大家有什么分享的？对第一个，对这个救恩的确据，这个有没有回应一点点呢？可以给大家5分钟到8分钟的10分钟的时间，有10分钟还可以，可以分享一下。 有没有？我要看看这个信微信有没有发消息，我稍微看一下它。我一般虽然我不喜欢开小差哈，但我也大家有没有回应呢？有没有回应呢？关于这一刻的这个救恩缺据方面有没有回应呢？
这个救恩的缺据呢，其实我们礼拜天的晚上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在讨论一个问题啊，讨论这个问题的主题叫什么？就你到底得救没？说一下情况啊。说我们实际上在生活之中啊，常常的会以其他的神来代替我们的神，就是很容易忽略了啊，因为人容易发怒啊，人容易那个啥呀，是吧啊？在乎的东西啊，都不是神所那个什么的，就是神所让我们放下的东西，我们往往都放不下。
就是完全相反的啊！
对，其实今天我们学这个得救的确据啊，我们其实最主要反思啊，到底我们信的啊是怎么样的？
就是要帮你确信，不让你怀疑，
是吧？
要小心，不能搞反。这个是让你确信，而不是让你怀疑。不能因为行为上有点不好就怀疑救恩很危险。
对，就是这样。
这钉在谁的身上？
一定要永远觉得自己。
我坦白的跟你讲哈，国政很要命的，心是好的。但是有时候这个信念就被捆绑，脑子捆绑，有时候就没有。
我也是说的，我也是有这种感受的。
没有活泼性了，没有这种喜乐，就是过分的对罪的那种哈，罪是可怕的，对，一定要对。但是呢，不要过分，过分他们整天在教会里就整天批评，你得救没有？我跟你讲，假信的人你永远帮不了他明白他是假信的，你知道吗？真正怀疑救恩的人都是什么？都是真心人，他是怀疑的。你要明白这个概念，因为假性的，你跟他怎么讲，他都不明白假性的，因为他不明白真心嘛。生命这个东西就是那，你说小孩子，你总是给小孩子讲，你真的有出生了吗？他就出生了，他怎么活着就出生了？他如果真的，你跟个死胎说你出生了吗？有用吗？啊，你跟个死胎那个他还说你到底生出来，你真没有生命啊？他有反应吗？他永远不可能有反应。真的有反应的人反而是什么？他得有反应，没有生命怎么反应？懂了吗？你跟个死人讲，你到底重生了没有？重生是你做的吗？这就是你做的吗？那你问他有什么用啊？那他得救就没得救，你没得救，那继续讲救恩嘛，讲真理就好了。你得救了没有啊，江弟兄啊？你真的没有得救，你永远不会明白你不得救。但我说你得救了没有啊？哦，你害怕了，你更得救了。得救的确实帮助信主的人有确据，不是让信主的人怀疑救恩，这是魔鬼的工作。要搞清楚这点。
那这种死的让人感觉到就是一种怀疑，这个很麻烦啊。
但是不是有
些
退休会？
就是这个问题嘛，你这个是问题嘛，没过来嘛，走不过来嘛。
所以这就很容易把人弄到一个另外一个极端啊。
他心是好的，但是他们的罪就这就是堕落后见影这个很大的问题嘛。他们把罪看成什么？我们这讲的是恩典大过过犯，人类的罪，你不要以为罪可以消灭一切，不可能的。只不过主耶稣让你不信主的人罪就留在里面，就让他灭亡，那是主的旨意，并不是说他的罪大过，可能神都解决不了他的罪，有可能吗？他把那个灭亡人第一是罪，知道吧？我不同意的。人类灭亡第一是罪的话呢，罪大过恩典吗？明白吗？人灭亡第一，上帝让你灭亡的，我跟你讲，就那么简单。上帝不让你灭亡，一定拯救你，是不是啊？那既然上帝没有拯救你，一定让你上帝让你灭亡呢？上帝难道没有能力解决你的罪的问题吗？你罪大过天吗？罪大过恩典吗？罪能够阻挡恩典吗？对，很多地方没很好的心是好的，就很对罪的这种敏感觉悟很厉害，很好，但是不能过了，一过变成律法主义、理性主义，好难呢、啊！你不要有这个信念，我跟你有时候你们。当然我们不能勉强，但是每个人都是成功的，但是有些东西你要到一个境界，你真的你不只看那个震撼人心的，你会觉得哎，他牧师讲的怎么那么猛，也那么那么那个 那么激动，你知道吗？这个激动不是我来的，我跟你讲哈，你不要以为我性情，我这个性格是这样的，高兴就高兴，不高兴就不高兴，对。但是有也高兴，是我有血气，但有的不高兴就高兴，真的是真的融入进去了。你真的要反复的强调，但是都不够，恩典不会过的，这个你那个恩典不是恩典，你的误解会，你说讲恩典太多了，你讲恩典永远不会多的，我跟你恩典哪能多呢？但是讲偏了，放恩典不行，但是呢。过分的把教点放在人的身上很要命的，我们是把教点放在谁的身上？基督的身上。哎呀，我整天讲你兄弟到底有没有责任？讲你兄弟今天又犯错误了，这个有意思吗？这个家庭也是很麻烦，很拘谨，教会也给你带着很紧张，知道吗？你王立雄有没有得救啊？这个怎么样？当然，我不跟说王立雄一定得救，也许到天堂，也许某个地方你认为他不在天堂，对不对？就上帝负责任。因为重生得救，见我们重生得救是谁的工作？跟你有一毛钱关系？那你老是讲人有没有得救？讲你得救了没有啊？你把教练放在哪里啊？不对嘛，弟兄们。
但是我们表现出来，有时候行为好像与你的那个啥不相称。
刚刚说的不能靠行为得救吗？你以为你哪里行为配得拯救你才得拯救？你太骄傲了。那就完蛋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审查自己的行为嘛，
审查自己有没有信心，审查自己行为就够了，不是审查你有没有得救，弟兄啊，审查你行为是你们拜领要审查自己，审查你得救吗？没有，你审查你得不得救，那审查你不能拜领吗？审查你什么？对，审查你的行为，审查你的内心有罪就悔改，没有感谢主，不是让你审查得没得救，你把这个话题老是扩大了。
我们好像讨论就是说审查一下自己得救的，
是吧？圣经说总要审查你们有没有信心，信心我还告诉你是本于现在已具性的信心，本于性的信心那个不是那个，那个当然不是的，是本于什么？本已具性的信心，那个要审查。对吧？你信心的软弱刚强，你有没有犯罪？你悔改，要跌倒了，拜礼就要请他嘛。这请他是请他得不得救吗？
请他你的信心，
请他你的行为有没有悔改要悔改的地方？请他你现在是不是软弱了？请他你现在有没有不愿意饶恕人的地方？请他你现在有没有做违背上帝心意的地方？你要悔改，就马上他就领饼，还不如请他之后一半人都离开，不许在这里面。那就完了，是不是啊？当然客观是有，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这个不是这样。当然我们要分辨真信假信，也是有一个使命的，分辨假信假信，那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不是得救的确据的话题。得救的确据什么意思啊？得救确据是帮助得救的人有什么？那你这个叫你要另外说叫分辨真假信徒，那是另外一个话题，跟这就确实是背逆的题目，知道吗？相背的题目，是不是啊？怀疑救恩这个事情是说让你到底有没有得救，确实是帮助已经信主的人怎么有？为什么要从什么开始啊？从什么开始啊？从耶稣基督开始啊！如果你都没有耶稣基督的，那你不在我们的话题之内，也不在得救的确据这个范围之内嘛？你明白这个概念吗？这确实就是我为什么只要给出信的人学的，信徒学的。非信徒我不跟他学这个的，信徒不信的学新生命就好了，不信的学新生命，不信的人你不要跟他学这个得救的确据，他没有确据的嘛，不信人哪有确据啊？你跟他讲到死，他都不信，他都还是不能信的，知道吗？他也不会认为这是假信，知道吗？他不懂什么叫真信的，明白吗？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命题要搞清楚，有时候呢不容易。都是回头重路，回头重造，慢慢来。你以为我对牧师好多，真的痛苦，有时候痛苦到一个程度呢，从自己的妻子到孩子到这边都有纠结。这个纠结当然自己有问题，有自己回头。还有呢，在真理上的认识真的是，有时候你回头，常常回头再来，回头再来，回头再来。不然的话呢，好难转。这个真理太厉害了，所以呢，我们人太容易把信仰定在什么？原本为什么阿米念能够大行其道？那么多伟大的神学家都会，像卫斯理那么伟大，对不对啊？剑桥三杰，对不对？ 他是为什么成为现代阿米尼主义的开创人呢？人家学识多厉害，剑桥的，对不对啊？那对主的日程很厉害的不，对不对？但是问题对圣经的理解还是有不同的不？好，挑战很大，挑战很大。你越追求主，你才知道这个多么的重要。但是呢，所以这个礼拜天的那个，我知道他用了麦克阿瑟的那个十一条嘛，对不对？来对你得救了那个约翰一书嘛，那些都要很小心。麦克阿瑟那个观点没有错，但你要把它讲出来的话，其实很容易就走那个过那个度，真的不容易。让很多人怀疑救恩的，让很多基督徒很怀疑救恩的话就很麻烦，很麻烦。这就是为什么在礼拜一晚上那个这有灵教会的影响啊，我都知道。我说你受到堕落后预定的这样一个神学观的影响，还在一个受到有灵教会这两个概念的影响，会导致出一系列的神学观是不一样的。这我们很清楚。你现在这些观念对我来说不是偶然的，不是奇怪的。但这个根本要解决呢，到底你接受的是预定论什么的预定论？还有呢，你接受有灵教会这个概念，我认为是一个被误导的。这两个不改变，你的我想改变你这些观念是改变不了的。明白这概念吗？
有灵教会，
有灵教会另外一个，就说你要知道治病要治本啊，就是你这些观点是因为有另外观点衍生出来的观点，懂了吗？所以就是就像我们说，就表面问题有表面原因嘛，表面有根本问题嘛，根本问题有根本原因嘛，就是你要一定要把根本问题解决了，你后面那个问题才解决掉。但你没有解决掉呢，你这是改变什么？叫头从医头，脚从医脚，有没有用呢？懂了吗？医生就要什么？要除根嘛。但是往往我们什么，就是说主任医师啊，跟那个主治医师的区别有时候在这里嘛。他临床经验不够，就头从医头，脚从医脚，甚至给你用的药呢，治这个病，让你那个带来另外的病，对不对？一个真的有厉害的医生是什么呢？他懂得对症下药之后呢，要治病治什么？治本，而且还尽量不要伤害到那什么别的地方，这个不容易的。但有时候你没有办法的，你要舍次来求啊什么舍什么什么来求次之啊，就是什么概念？因为没有办法，像我岳父现在吃那个靶向药哈，那倒没办法。他说这种药呢，你靶向可以遏制你的那个肺部的细胞癌细胞，但是他就要拉肚子，他每天要拉三次左右。他说这个呢，因为现在这个医学到这个，他说只能到这个地步上，他也能接受。就是你要想遏制你那个癌细胞，你要吃这个靶向药，带来副作用什么？第一是会拉肚子，第二呢，皮肤某些地方会起血。那这两个呢，临床人家的试验过程没有办法，暂时没有办法，他只能这种。
岳母说啊，溃疡，
对吧？
溃疡是八点，
对，他会溃疡，这就没有办法的。这就说啊，这个是大家有意料之中的，是在临床里面。不可能回避的，没办法，所以他只能牺牲这个，他保全你更大的，所以主次又搞清楚。他如果最好没有副作用最好，但往往不可能。所以在信仰上也是这样一个问题。那真理上什么呢？你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对症下药。但有些呢，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你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是跟你认识一样嘛。你又不完全，你也不是完全的。但是坚持还要坚持，真理的东西坚持还得坚持。但是呢，你怎么去帮助我们身边每个人？每个人的阶段都不同的阶段，他要明白什么？既要帮助他，但是你又不能够压力太大，因为你没有圣灵的开启又不行，对吧？所以就是一起往前走，就是这样，这样要处处来带，知道吗？所以从江弟兄，你们晚上讨论你得救了没有，对不对啊？这个命题很厉害，或者你重生了吗？你得救了吗？我觉得这个都是有点物理的问题，但很多弟兄认为很正常的，很多的神学家也认为很正常的，但是呢，就是有点人的工作在里面太厉害了。靠人敲打你，假性的人永远不可能靠人的方法真心的，懂了吗？为什么？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你一定要明白。你现在明白，得救一定是上帝的工作，真的是不是靠道德说教的，不是靠你在那威吓别人或者哄骗别人，都不能使人真正的重生得救。唯有在基督里用神的话语去建造教会的目的，就是有责任。我们讲台就是把神的话语不断的讲出来，假的能够有些明白，感谢主，是吧？软弱的刚强起来哈，就是淘汰被淘汰，有的人就被淘汰掉了。这个要神的话语来不断的工作。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需要继续的来恩待我们，是吧？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有限的，我们对你的真理领受也是有偏差的，我们人总是有人的东西。但是主，我们却愿意潜伏在你圣灵的恩膏里面，借着你的真道来帮助我们继续的明白你的真理。主，我们真的知道 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吧？我们离开了你，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能做。无论我们在什么状态里面，我们让我们明白，德就是本无恩也应的心，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都是神所赐。面对我们自夸，让我们谢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正确的建立我们信仰的根基，好好的来要默想神的关真理的每一个要义，就让我们明白，我们只能感恩。面对主对我们的拯救，对我们的赦免，我们只能感谢，只能赞美，只能来到你的面前俯伏，现在都谦卑在你的面前，因为这个我们都没有办法跟你配合，我们是不可能有任何的参与的。就像你创造之功，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来信靠，来赞美，来领受。那我们呢，能够来信靠耶稣基督，也是出于主你完全的白白的恩典，就让我们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就好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应对我们什么是我们应该尽的本分，什么是超过我们的本分，什么是我们行义过分的，反观什么是万般人自留的，没有负到我们应该负的责任，我们都得悔改。谢谢你，这就是在生命中真理上的见到，是一步一步的，真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谢谢你，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祝福我们在线上呢，我们有三位姐妹，是吧？你都来看过他们，都纪念我们在主里边寻求的心。谢谢你，若不是基督你吸引我们，也就是耶稣说的，没有若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够来到主那里来。所以谢谢你继续的恩待我们，祝福我们的教宗，让我们建立我们救恩的确据，让我们能够恩上加力上加加力的靠着主遵守我们的生命道路。虽然我们还会有软弱，还会有失败，还会有跌倒，但是主你保守我们道路，真的不是定在我们身上，不是靠我们自己，不要说得救不是靠我们自己，连保全这个救恩都不是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还是失败的，我们可能要死无数次，但主你就一次为我们献上，就成我们得救永远的根源。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我们结束啊，我们结束。
弟兄不来
听。好，我先退出这个会议室哈，这里面有三个，我在这退出会议室哈。好，一下午我告诉你1:30再告诉你。